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《萨满往事》，演播王衍飞，第23集。唐千林说完，又朝着后方径直走去，在那里又看到了一个柱头，不过这个柱头上雕刻着三个女人的面部。李清祥立即说道：“这就是南面，南面是创世三女神，没错吧？”李清祥说完，又看向来时的方向。那么我们来的位置，应该是西面，也就是神佛的位置。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唐乾林说道。厄萨是不接受佛教的，所以不存在西面的神佛像，也许寓意着从神佛之境走出来，冲鬼万灵的怀抱。李清祥有些苦恼，那我们要怎么上这段阶梯呢？而且最奇怪的是，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点亮了烈火星，为什么看不到庆氏兄弟的踪影啊？两人并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受伤的庆全正躲在旁边的石柱后面，弟弟庆宇关切地看着他。先前两个人在黑暗中被怪物袭击，若不是手中的枪支火力尚可，两个人恐怕已经命丧当场。庆氏兄弟脱离危险之后，两个人得以喘息。原本庆宇要向走进来的唐千林和李清祥求助，却被庆全阻止。走进那堵墙壁之前，他就知道唐千林对萨满是有很深的研究的，而他急切想知道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，所以干脆躲起来听唐千林和李清祥的对话。唐千林走到了阶梯前，仔细地看着，又抬眼看着上方，思来想去，他摸出了一块布条，扔在了刀刃之上。布条落下，直接被刀刃割成了两半。李清祥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么锋利，吹毛即断呐！这种刀刃能取下来吗？是宝贝呀！唐千林笑道：“如果不是相爷在这儿，光听这说话的语气，我还以为是易墨尘在这儿呢。”唐千林解下了自己的背包，放在了刀刃之上，踩了踩，算是稳固。唐千林说道：“相爷，把背包解下来。”李清祥见状，明白他的打算，也立即解下了自己的背包，扔在了第二级刀梯之上。可麻烦来了，这样只能让一个人上去。
只能一个人上去，
还是你去吧，我在下面等着你。好吧。就在此时，庆宇扶着庆全从柱头后面走了出来，同时解下了自己的背包，扔在了两个人跟前。庆全说道：“
带我弟弟上去。”
唐千林和李清祥交换了下眼神，不明白庆全的用意。庆全捂住自己的伤口说道：“
快点搞清楚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回去交差。”
唐千林说道：“
既然是要合作，那你们兄弟俩在这里等着，我和祥爷上去就行了。”
庆全断然拒绝：“
不行，我信不过你们。既然你需要我们的帮助，那也得同意我这个简单的条件。万一之后日本人问起，我弟弟眼见为实，也知道该如何回答。”
唐千林还在迟疑，因为和庆宇上去等于多了一个负担， 李清祥去做的决定。
行，我和庆玄留下，唐老弟啊，你带着庆宇上去。
唐千林也不再坚持。
好吧，你俩注意安全。
李清祥举起了手中的枪，说道：“
哎，有这个呢。你也说了，那东西是杀的死的，那还怕什么呢？”
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李清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。毕竟庆全重伤，就算这小子不重伤，和这个智商低于人类平均线的家伙在一起，生存概率也是大打折扣。唐千林只得领着庆宇踩着背包一步步地向上面走着。等走到顶端的时候，两个人已是累得满头大汗。洞里的温度虽然舒适，但上来的过程太过紧张，稍不留神摔下去，就算人不死也是缺胳膊少腿。不过当唐千林在顶端站定之后，却发现先前隐约可见的那座奇怪的建筑只是一幅巨大的壁画，壁画前则是有一个巨大的祭坛。原本心中带着希望，以为可以了却师兄心愿的他很是遗憾。唐千林摇头说道：“
哎，竟然是一幅画，而且眼前的这幅画已经是残缺不全。”
庆宇在旁边说道：“
这里就是洞穴尽头了吧？”
唐千林四下看了一圈之后，确定地说道：“
没有其他的路了，这里应该就是尽头了。”
庆宇笑了：“
那我们算完成任务了，对吧？”“基本上吧，但是依然不明白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。”
庆宇低声地说道：“
反正只有我们四个进来，回去瞎编一个故事，日本人也不知道啊。”
唐千林冷冷地说道：“
那以后怎么办？要知道，一个谎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。”“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要是不赶紧回去，鬼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。而且我大哥还受伤了。我不管你了，我得先下去了。”
庆宇转身就走，刚走两步又发现了什么，蹲下来仔细看着地面。唐千林看他蹲着：“
怎么了？”
庆宇用手把地面上的灰尘抹开，用手电筒照着地板说道：“
地板是透明的，下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。”
唐千林也蹲下来仔细看着，发现真的如庆宇所说，地板是透明的，而且下面还有一个个堆积在一起的模样像是夜明珠一样的东西。那些夜明珠每一颗都有人三个拳头那么大，在光线的照耀下散发出绿光。“
一定是夜明珠。”
庆宇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：“
这一趟没白来，没有白冒险。”
庆宇自言自语地说完，就开始去寻找撬开地板的方法。唐千林也用手电筒在四下找着，最终目光投向了祭坛的位置。果然，唐千林很快就在祭坛下方发现了一个洞口。洞口虽然不大，但也能容纳一个半人钻进去，而且趴在洞口用手电筒照进去，就能清楚地看到那些夜明珠。此时唐千林脑子中有了个疑问：如果是夜明珠，在黑暗中应该散发出光线，但为什么这些东西必须要光线照射才能发光呢？就在唐千林还在思考的时候，走到祭坛后面的庆宇在俯身看了下之后，直接就要钻进去。唐千林一把抓住他，问道：“
你想干什么？”
庆宇不耐烦地说道：“
大哥，
你在大街上看到金条，你是捡起来呢，还是当作没看见呢？我不知道你，但我肯定会去捡起来。唐青林还是不松手。这种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的东西，最好不要拿。青雨甩开了唐青林的手。这挡人财路，犹如杀人全家，这句话你知道吧？庆宇的一再坚持让唐千林最终放手，庆宇俯身就钻了进去，很快又退了出来，手里拿了两颗夜明珠放在了双手掌心中，仔细地看着。
发了发了，这才真的发了。
庆宇高兴地握住夜明珠，
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地去跑江湖了。
唐千林凑近了看着，给我看看。庆宇摊开了左手掌心，唐千林用手电筒照着，发现光线能透进去，而且其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还未等唐千林看仔细，庆宇就收手，同时说道，
大哥，里面多的是，我也不担心，我和我大哥一人一颗就够了。哎，我可是个有讲究的人。
贪婪的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，但贪婪的人也会被现实条件限制。庆宇之所以只拿走两颗，原因在于他携带的背包，一个包内只能是装一颗，再多一颗都带不走。庆宇将夜明珠小心翼翼地装进包里之后，刚准备往下走，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。现在自己包里有夜明珠，不能用来垫刀梯之上，那么只剩下两个背包用来垫脚，也就是说，眼下只能让一个人平安离开。唐千林站在了后方说道，
你是要命还是坦然？想清楚了，最好把东西放下，我们愿路返回。
到手的宝贝，庆宇怎么舍得丢下啊？他心一横，拔枪转身就瞄准了唐千林。唐千林准备上前夺枪的时候，庆宇直接朝着他脚下开了一枪，枪声传到了下方，李清祥和庆全同时一惊。庆全着急弟弟的安危，嘶声地喊道，
庆宇，你没事吧？
上方没有人回答。李清祥站在刀梯下，借着光线看着上方对峙的两个人，虽然隔着72级刀梯，但他还是大致看清楚了持枪对准唐千林的庆宇。
怎么回事？
李清祥和庆全脑子里都冒出了这个问题。
你把那两个包垫在刀梯上，快点儿！
庆宇对着唐千林下着命令说道，
我先下去，下去之后我再想办法把包扔上来。这不是让我等死吗？
唐千林指着刀梯，
一共有72级，而且还有高度，你力气再大也无法从下面将这么重的背包扔上来。
庆宇摇头，
别废话，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啊？
说着庆宇又扣动了扳机，这次子弹打在了唐千林的脚旁。就在此时，庆宇听到下方也传来了枪声，他下意识地扭头看下去，虽然没有看得太清楚，倒是听到了李清祥的喊声，
庆宇，把枪放下，否则我一枪打死你哥哥。
庆宇急了，
老东西，你敢？
李清祥激发了两枪，打在了庆全的身旁，
你再不放下枪，我马上送你大哥去见阎王。
庆全立即喊道，
庆宇，别听这老东西的，他不敢开枪，你赶紧下来，别管我。
唐千灵皱着眉看着夏风，他在心中计算了下，这个距离他要去夺枪把握并不是很大，而且夏风枪他放在了旁边了，如果自己受伤了，离开这里的难度相反就加强了。唐千林只得对着夏风说道，
相爷，我有办法下去，让他们走吧。
李清祥喊道，
放什么屁，这是刀梯，你以为你是凤凰啊，能飞还能涅槃。
李清祥此时还在调侃，让唐千林又气又想笑，忍了忍说道，
相爷，我真的有办法。
李清祥只得放下枪，
老子不管了，你等下要是下不来，我就和他们一起走，把你扔在这儿喂那些怪物。
唐千林将两个背包放在了下面的两级刀梯上，
你也下去吧。
庆宇小心翼翼地上前踩上去，又转身持枪而对，
不要耍花招，命只有一条。
唐千林笑道，
对，命只有一条，此话共勉。
唐千林看着庆宇朝下走了好几级之后，这得转身去查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下去。庆宇转身还得意地调侃道，
兄弟，对不住了，以后有缘咱江湖再见。
唐千林没搭理庆宇，将注意力放在了寻找其他出路的上面。找了一阵，他在查看壁画是否有机关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壁画右下角画有一个祭坛，祭坛的模样与自己身后的那个祭坛很相似。唐千林回头看了眼祭坛，与壁画上面所画的祭坛仔细地对比了一番，确定两个祭坛是完全一样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此时此刻才发现，眼前的壁画并不是因为岁月而变得残缺不全，而是原本在制作的时候就故意画得模模糊糊，模棱两可。唐千林从背包中拿出了速写本和铅笔，站在了祭坛前，用最快的速度将眼前的壁画上的内容临摹了下来。绘画也是毛补的一项最重要的技能，在过去，毛补必须要绘制画卷，记录相关的地点，但因为使用笔墨纸砚文房四宝，无法做到速画。直到清康熙年间，宣字派毛补偶遇来云南的一名英国探险家，这名探险家用石墨笔作画，沿途记录。从那天起，宣字派毛补才改变了以往绘画的方式，开始制作并使用石墨笔，也就是后来的铅笔绘画，大大的提高了记录的速度。因为速写本并不大的关系，要记录下壁画上所有的内容，必须用四张速写本的纸，也就是说，要查看壁画的完整内容，必须要将四张纸拼凑在一起。画好之后，唐千林再次对比了下两幅画的内容，确定了没有什么偏差之后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收好。不过他多了个心眼儿，赶紧又多画了一幅，替代了其中的一张，将替代下来的那张藏进了自己贴身的衣服内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将自己认定真正的线索藏起来，以免落在日本人的手中。此时，满头大汗又兴奋无比的庆宇终于走下了刀梯，他与李清祥持枪而对，上前搀扶起受伤的庆全，又将垫脚的一个背包踢了过去。
老头，我们先走一步了，你去把那位兄弟救下来吧。
李清祥冷冷地说道，
哼，你最好在这里把我杀了。
庆宇一愣，随即说道，
哦，
我们兄弟俩只独裁不害命，我们是有原则的。
李清祥依然语气冰冷。
你把我兄弟扔在上面，这个梁子已经结下了，你若不杀我，一旦我活着出去，肯定不会放过你们兄弟俩的，你可想清楚了。
庆宇迟疑了，下意识地看向了大哥庆权。伤重的庆权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个字，
走。